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最快9号正式对乌克兰宣战，恐全面动员后备军力。美国众议院通过逐心法，欲厘清中共如何撑俄侵乌。推动武装，乌克兰对美国武器库存造成压力。美国 FDA 拒绝批准三种在中国测试的癌症药物。大纪元报商入境，奇异博士二遭北京封杀。法国近期一波禽流感疫情扑杀1600万禽鸟，创新高。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英国首相约翰逊3号向乌克兰国会发表视讯演讲，他宣布总额达3亿英镑的新一波对乌克兰军援。美国和西方官员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快可能会在5月9号正式对乌克兰宣战，此举将使俄国得以全面动员后备部队，强攻乌克兰东部和南部。 CNBC 报道，五个大楼礼拜一指出，乌军将俄军击退至哈尔科夫40公里之外，但该城市目前仍受到俄军的空中轰炸。哈尔科夫距离俄国边境只有32公里，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此外，传出拥有核弹发射密码的俄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亲自到哈尔科夫的E95督军时被炸伤逃离。美方指出，吉拉西莫夫上个礼拜确实在乌克兰，不确定是否受伤。此外，乌克兰农业部2号亦都宣布正式关闭4座黑海和亚速海滨已经受到俄罗斯占领的港口，包括马里乌波尔和克尔松的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痛批俄军封锁谷物出口，恐怕会掀起全球粮食危机。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巴尔提出的逐心法法案上个礼拜获众议院通过，这一法案一旦生效，国务院将需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上提供的支持。巴尔说，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克里姆林宫的结盟是新的邪恶轴心，会危及美国和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需要有关中俄合作范围的完整报告，以让大众知情，并使国会议员开始让美国处于有利位置来克服地缘政治挑战。巴尔的个人网页提到，中共到目前为止都未谴责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习近平今年2月4号与俄国总统普京会面，会后两国发布联合声明，概述双方无限制的战略伙伴关系。俄国入侵乌克兰无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就获得一笔出口天然气到中国的巨额交易。在联合国就一项谴责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文进行表决时，中共亦都弃权。巴尔是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原始成员，他还参与了参众两院议员因应中共议题所制定的全面立法行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给予乌克兰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但是随着战事不断拖延，外界开始担心如果伊朗或印太地区爆发其他冲突，美国能否维持必要的军备库存。俄乌战争为美国、欧洲的国防工业提供了扩大发展的绝佳机会，各国议会都准备增加国防开支以应对威胁，但是国防承包商和其他产业一样，亦面临着供应链和劳动力短缺的困境，专家担心可能难以及时补充库存。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史密斯和该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亦都提出了对库存的担忧，两人在3月份写信给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认为补充库存是个紧迫问题。礼拜一，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强调，美国军备工作不单只是依赖一个武器系统，亦都他表示五个大楼每一次将一系列武器送往乌克兰时都会评估广泛的影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2号向华记黄报发出一份完全回应函，指他们的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药物需要有更能代表美国患者群的试验数据。 另外 ,FDA 当日仲拒绝批准商业生物制药公司同中国合作伙伴上海君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一种治疗鼻咽癌的癌症药物，理由是质量流程需要改变。另外 ,FDA 在3月份仲拒绝批准礼来与合作伙伴顺达生物制品公司研发的肺癌药物，该药物只在中国做过相关研究。FDA 提出对单一国家试验中缺乏人口多样性的担忧，只需要进行适用于美国人口的研究。监管机构在2月表示，至少有25个来自中国的药物开发阶段申请计划提交或已经被 FDA 审查，这些申请主要或完全基于中国的试验数据。大纪元时报近日收到警方的通报，4月4日，警方在布鲁伦威廉斯堡的 Metropolitan 大道和罗连华街交界捉到两名涂污中文大纪元时报报商的疑犯，并将该案移送检方。5月3日，恰逢世界新闻自由日，大纪元时报感谢纽约市警察对涂污报商案件的重视，认为市警的执法体现了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大纪元时报纽约发行部负责人 Michelle Xu 表示，5月2日清晨，发行人员发现曼哈顿唐人街有44个大纪元报商一夜之间被人涂鸦。这件事可能同4月29日美国漫威影业公布的《奇异博士2》预告片中出现了曼哈顿街道上的大纪元时报报商有关。大纪元时报总部设在美国，宗旨为维护人权普世价值，揭露中国共产党政权极力隐瞒的新闻真相，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文和多语种报纸与网络媒体。多家媒体报道说，奇异博士2失控多元宇宙，失控多元宇宙正式被禁止在中国大陆播放，可能同电影预告片中出现大纪元时报黄色报箱的画面有关。法国农业部2号表示，自去年11月爆发多年来最严峻的禽流感之后，至今法国已经破杀1600万只鸡、鸭及其他禽类，写下新高纪录。法新社报道，自2015年以来，法国数据爆发禽流感疫情，但大致都局限于西南部，但这个冬季是第一次野鸟从南部疫区农场迁徙回来，引发第二波感染，直到现在疫情先接近尾声。法国农业部表示，3月底是这波禽流感疫情高峰，目前病毒扩散情况已经缓和。另外，美国最近有30个州的3500多万只家禽感染禽流感，范围扩及野生鸟类到商业、家庭饲养的禽类。卫报4月28日报道，美国为了控制疫情，已经有超过2200万只家禽被扑杀。近日，科罗拉多州甚至出现首例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案例，患者是一名年龄不到40岁的囚犯，曾经直接参与扑杀家禽，症状为身体疲劳。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这个是自去年12月英国出现首例以来，全球第二宗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大使说，俄国将利用假公投吞并乌克兰东部和克尔松。美联邦法院判定中国籍瑞士生物学家摄取药物研究成果。戴奇说，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已经摆在桌面，调整对中国关税非首选。韩美今日起举行反潜联合训练，而警告北韩勿挑衅。美国防部说，台湾和乌克兰不同，持续坐台自卫。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台湾升至83位，领先日韩。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驻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大使卡本特2号表示，根据情报显示，俄罗斯将在5月中旬利用假公投吞并乌克兰东部和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地区，并承认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地区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但是卡本特强调，这种假选举或捏造的投票方式不会被认为是合法的，任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企图都不会被认为是合法的。 另一方面，俄罗斯反而遭遇境外黑客势力围剿。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股网络抗俄浪潮结合了政府活动、政治志愿主义以及犯罪活动。连俄国网络主管机关、联邦通讯、资讯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体监督局亦难逃黑客反战。全球最大的黑客组织匿名者旗下一个名为网络营65的团体曝光了俄罗斯国营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20年的电邮内容。治安公司 Recorded Future 一名不具名的研究人员话俾华盛顿邮报知，他预料呢啲资料被曝光后续影响深远。曾经任美国国务院首位网络议题协调官的潘特表示，呢类活动激增有提升同干扰政府秘密行动的风险，但到目前为止却似乎协助美国在俄罗斯实现的目标。美国司法部宣布一个联邦陪审团认定一名中国籍瑞士生物学家阴谋摄取了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研究成果。司法部2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法院对52岁的涉公达涉嫌参与摄取葛兰素史克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药物研发成果的指控进行庭审，并将他定罪。司法部表示，涉与及其同伙在中国创建的任诺药业公司得到了中共政府的直接资助和支持。之前涉与同公司其他三名创办人都已经在美国联邦法庭定罪，另一名同谋亦已逃离美国，目前居住在中国。涉公达在2018年被正式起诉，2019年12月从瑞士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国司法部在礼拜一的声明中说，当那些商业机密为了一个全球性对手的利益被摄取时，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经济的稳定受到威胁。联邦调查局将继续将所有的调查资源去追究涉及其同谋的责任。华府智库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造粮食危机并推升能源价格，固然带动全球通货膨胀，但中共当局为阻止国内肥料、猪肉和钢价上升，偷偷祭出管制措施和关税，亦助长全球通货膨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号表示，所有应对通货膨胀上升的工具都已经摆在桌面，其中亦包括降低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但之后淡化大规模降关税的可能性。戴奇强调，任何政策转变都需要考量中期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建立一个更有弹性、更长久的全球经济，能够为劳工和消费者服务。由于通胀和加速升高且超过预期，澳洲央行礼拜二宣布加息一码，调升过后的基准利率是 0.35%， 这个亦是澳洲12年来首次加息。澳洲央行总裁并表示，澳洲的国内生产 GDP 前景仍然乐观，预期2022年将增长 4.25%， 2023年增长 2%。但俄乌战争和中共的防疫封控等不确定性可能冲击全球经济。韩国军方3号表示，韩国及美军将是今日开始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为期4日的反潜海洋探索训练。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表示，这一次联合训练的目的为测定、收集、分析反潜作战等相关的海洋资料，并评估反潜侦察装备和武器的性能和效果等，借此提升反潜战备。因此，这一次韩美海军只会进行水温测定、测深仪、声纳等装备的测试，不会进行针对潜舰的实质性反潜训练。韩国海军将出动驱逐舰等5艘舰艇、3架巡逻机、2艘海洋调查船。美军将派遣白克级神盾驱逐舰桑普森号以及一架巡逻机参加联合演习。由于近期北韩出现核试迹象，并可能发射近日在阅兵式亮相的新型潜射飞弹，分析人士认为，韩美这次联合演习可能是在对北韩的潜在威胁发出警告。日本防卫省3号表示，包含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在内，共有8艘中共舰艇在礼拜一通过了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水域，离开东海前往太平洋。 这个是自去年12月以来中共航母首次通过宫古海峡。该海峡是北京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通道。日本防卫省表示正持续分析这一次航行的目的，并保持警戒监视。台湾国防部表示将密切关注航母群的动向。据伦敦金融时报今年较早时的报道，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官员都警告，近期中共海军舰艇持续在琉球群岛东南方水域进行轮换部署。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意味着中共侵台时，台湾必须加强应对来自东方海域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二号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美国持续依循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需要。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宣布，岸信夫5月3号到6号访问美国，将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美日防长会谈将会讨论包括乌克兰、中国、北韩议题，以及能够强化核阻力与美日联盟回应能力的防卫合作计划。无国界记者组织针对180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享有的自由度排名3号发布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北欧国家挪威、丹麦和瑞典排名前3，都是表达自由蓬勃发展的民主模范。八国情况恶劣，倒数的几个国家包括北韩、厄立特里亚、伊朗、缅甸、中国。无国界记者组织警告，未加规范的线上内容、散布不实信息与政治宣传，加剧全球政治分裂和国际紧张形势，甚至助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民主社会因社群媒体散布不实信息，以及更多评论媒体追求所谓的福斯新闻模式而更趋分裂。与此同时，严格控制媒体的专制独裁政权利用不对称的地位对民主发动宣传战，加剧民主政体内部对立。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摘要中写到，这两个层级的两极化更助长了紧张形势升温。报告中指出，国营媒体压倒性掌控，独立媒体渐失生存空间的俄罗斯，就是在宣传战之后入侵乌克兰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